欢迎收听七乐汇电台，我是五月。不知你是否考虑过，我们做交易的目的是什么，或通过交易想要获取的是什么？或许财富自由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李笑来的文章，你真的理解什么是财富自由吗？一个源头问题。这篇文章要讲一下什么是财富自由，我想先通过这一篇和大家聊一个更源头的问题，比如目标，比如眼前这闪着光芒的财富自由。我们明明感觉自己为之使出了浑身力气，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却没有以我们期望的速度向它靠近？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多经历过，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比如刚出学校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自己不想被束缚，不想低人一等，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于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在描述自己的理想时，翻过来覆过去只有那一句话，我要变得很牛。至于怎样才算是很牛，接着问下去一定卡壳。这种尴尬反映出了绝大多数人在追求某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连那个东西的定义都不清楚。于是你再回过头去想想那些你非常想要也努力奋斗的事，为什么总是无法靠它更近？那就是因为你还在做无头苍蝇式的飞行，因为你连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只不过是嫩的一种表现，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语言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脑子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我们的脑子就倾向于不去想那个事情。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空缺某个概念，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从未想过那件事情。没错，语言对人就是有如此强大的反向塑造能力。比如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都不可能想到我上火了，因为他们不仅不知道，而且完全想不到自己会上火。你顶多可以拿他们已知的发炎这个概念去跟他们解释。如果脑子里的一个概念不准确，或者没有准确正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必然没办法准确正确地继续思考下去，进而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因为定义不准确，所以思考范围模糊，选择依据缺失，进而行动错误，进而影响整个生活。举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分享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以为所谓的分享就是把好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块享受，只有少数人认真想过。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好东西必须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再拿出来和大伙儿一块儿分享，那才是真正的分享。很多人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去跟大家一块儿享受，那不叫分享，那是慷他人之慨，不是吗？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盗版那么理直气壮了。说穿了，就是他们的脑子不清楚，或者说脑子糊涂。他们被自己脑子里的错误定义误导了。他们甚至不是坏人，因为若是他们想明白了，其实是不可能也不好意思理直气壮的。虽然一生中你将会有无数次不知道某个概念，或者误解了很多东西的正确定义，但是你依然有很多的机会被人教会，或者自己教会自己最终那个正确的含义。二，找到它的定义。直到想明白这个问题，你才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要财富自由，那么你就需要理解财富自由，像海洋理解河流一样。直到你将这个概念理解得如吃饭睡觉一样透彻之后，你才有了可以加速向它靠近的前提。财富自由是一个在很多人心尖上发光的词，我也琢磨了很多年， 一直没有人给我一个清晰的、准确、正确的定义。我看了维基百科，财富自由是指你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简单的说，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必须至少等于或者超过你的日常开支。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渴望达到的状态。如果我进入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退休或者其他各种名称。我勉强认为它能做到清晰，但这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定义让我完全看不出指导意义，反复读过之后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这不行。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能真正影响行动的关键。我们要的自由最根本的不是财富，财富只是工具，我们要的自由本质是时间的主动权。所以我自己重新把财富自由的定义提炼为，所谓的个人财富自由指的是某个人再也不用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出售自己的时间了。够简洁、准确、正确，而且有指导意义。我们一生在做的所有事都在消耗只去不回的时间，如果你做的事能让你有所收获，那么你付出的时间可以视作被销售了。我们每个人做的所有奋斗的本质都是让自己出售的时间单价更高。你会想到一种非常直接的提高时间单价的方法，打工的人会首先想到要提高他们自己的时薪，但是人群中的少部分人会对这个概念产生思考上的飞跃。提高时间单价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把原来一份的时间卖出更多份，写畅销的书，做出可口可乐和老干妈的人，做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交易自己的时间的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卖出更多份，或是不需要出售自己的时间，只需要在自己建起来的平台上看着别人卖时间抽水。而且更牛的是，就算他们死了，他们的时间创造出的成果也依然可以继续贩卖。这才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财富自由。三，财富自由不是终点。千万不要误以为财富自由是个终点，连死亡都不一定是绝对的终点。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连死亡都能穿越，他们的肉体同样会陨灭，但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影响、他们的价值会延续下去，最终突破死亡的边界。而绝大多数普通人靠传宗接代也能获得一点虚幻的延续错觉。所以你怎么能以财富自由就是终点呢？事实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那你基本上就没希望获得财富自由了，因为你的脑子里会因此产生太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会产生极大的扭曲，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因为错误地认为某个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而扭曲了。这就好像你想从南极到北极，原本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可以到达，可若你中途拐来拐去，就算最终到达了，也需要走更多的距离和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干脆迷路，费尽周折之后回到起点。就像我在前面说的，你坐着无头苍蝇式的飞行，始终无法以最理想的速度靠近你的目标财富自由。可惜的是，大部分人对于财富自由的理解程度仅为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天天如何如何，而且这种想法之普遍简直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让我们仔细想想，这种想法到底可以多危险。比如你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天天打游戏，这时的你已经把打游戏理解成了一件价值很高的事情，甚至高到那是要在要财富自由之后才能天天做的事情。这有什么害处呢？害处是手中正在做的事相对来说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所谓没有诗和远方的对比，就没有眼前的苟且。 你会觉得眼前的事和天天打游戏相比变得不再重要，甚至价值低等，进而你对正在做的一件价值低等的事情自己也产生了厌恶的感觉。你做的事情终将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这种念头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把你的生命变得令人生厌，让你觉得你生命每分每秒都散发着恶臭。更为关键的是，若是你有这样的念头，那么你将完全不会静下心来做那些真正能够让你获得财富自由的事情，比如打游戏和你正在做的那件能让你财富自由的事情相比，还算是很不容易，显得不正经。可有一些财富自由之后要做的事会更正经严肃，那就更要警惕，因为它会更具有迷惑性，让你更理所当然地陷入对眼前事的厌恶。在你获得财富自由之后，还是会不断做的事情，比如专注成长而不是专注成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不管你获得了怎样的成功，你依然需要成长。财富自由不是终点，那只是通往终点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而已。四，把大脑洗干净。仔细观察，很多人的生活是非常可悲的，到最后他们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因为死不了才活着呢。我见过这种人，知道其实完全没有谁可以帮上他们，他们自我的任凭产生厌恶情绪的错误念头占领着自己的大脑。我之所以花了前面一半的篇幅来介绍知道一个东西最清晰、准确、正确的定义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在锤炼这个定义的过程中，你会像洗手洗澡一样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清洁。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剔除他人的错误观念带来的污染，也会剔除自己不好的思维习惯。我愿意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洗脑，它是个人卫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比洗手洗澡重要多了。清晰且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基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聪明几乎可以凝练这两个条件。有没有足够多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概念之间有没有清晰、正确、准确的联系？靠着主动给自己清洗大脑，人是可以变得聪明的。仅仅一两百年前，绝大多数法国人就是尽量不洗澡，因为他们认为洗澡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天天吃牛肉和土豆，所以身上有了很大的腥膻的味道，于是法国人发明了香水。所以在脑子变脏了之后，不应该用额外的修饰来改掉既有的污染，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用简练有效的概念训练自己把脑子洗干净。总结一下，在你决定踏上这条财富自由的路之前，你要先想清楚这件事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暂时对它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你可以尽早通过洗脑的方式找到正确的方向。没错，在正式跋涉这趟路程之前，想清楚方向会让你事半功倍，不再和这世上的大部分人一样做无头苍蝇式的飞行。朋友们，这篇文章分享完了，不知你是否从中有些感触和收获呢？如果我们做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那么对交易换取的财富自由，你是否有正确准确的认识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亏光了。如果还不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动，日子还会照旧，钱还会照样亏，想法里的那个财富自由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以上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